来到哥哥他多楼地，来真心的全然的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那下面呢，请大家打开您的麦克风，我们首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请大家打开麦克风，我们先来恭读圣经主的话语。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六节，我晓得你们的哪，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付了悔祭，我已是担为我们的罪，是为诸天的罪。我们若遵守诫命，也必晓得是认识他。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心里的，凡遵守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在他里面。
但是
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不能够说住在自己里面，所应该心的去行，住所行的去行。
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人。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您自己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主，我们来到主的至圣真道前，来到主施恩的十架前，我们单单的仰望，仰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主以您的道引导我们的心，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们立志遵着主的道而行，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怜悯您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呢，继续约翰一书的系列正道，我们来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耶稣那不可思议的工作，耶稣那不可思议的工作， The Incredible Work of Jesus。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提到圣经中耶稣不可思议的工作啊，你会想到哪些？我直接把一些答案都已经列出来了啊。可能我们会想到耶稣所行很多的神迹，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使死人复活，使风浪平静，他在水面行走，他医治好了大麻风病人，他喂饱了5000人用5个饼2条鱼，这些都是耶稣非常不可思议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作为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在创世之初啊，耶稣就在这个创世的工作当中，是三一真神一起共同的创造这个世界。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像也讲到了耶稣最不可思议的几件的工作。一个啊，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词，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耶稣做信徒的中保。然后呢，下面一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等一下我们也会解释，做普天下人罪的挽回祭。还有第三点啊，这实在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做新生命的引导者啊，他不单拯救我们啊，救赎我们，而且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以他至圣的真道来引导我们。那下面呢，我们就啊一样一样的来看。首先第一个，耶稣他要做信徒的中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我小子们呐，这个小子们啊，也可以翻译成我的孩子们呐啊，因为那时候啊老约翰年纪已经比较大啊，那么他就对教会的信徒是一种非常亲切的这样一种称呼啊，把他们就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啊，这个把自己的掏心掏肺的，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首先呢，这一节经文我们先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不犯罪？这世界上有没有人能不犯罪？或者再具体说，基督徒能否不犯罪？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是中保？这个词很特别。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谁来做中保？那这一节当中，第一个做信徒中保，我们就这三个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到底能不能不犯罪？这是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上次我们看了约翰一书的一章最后一部分啊，约翰一书呢很短，一共就第一章就十节。这个一章第十节，也就是说这个二章第一节的immediate 这个previous context context 前面的一节它的这个紧连的上下文是这么说的，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有谁能够说自己不犯罪？有谁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如果这样说，就是在以神为说谎的。我们大家都犯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诚诚实实的扪心自问的说，我们也犯罪而且老实讲，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这个犯罪当中可以这样说。那么老约翰在这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这些话，这是神的道，老约翰写出来就是圣经。然后在这个前面这一节，约翰一书一章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以神为说谎，然后说什么，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神的道它是有双重的功效，你有没有注意到，都是在讲神的话语神的道一方面能够让我们远离罪让人脱罪，让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另一方面，神的道也有什么功效呢？约翰一书一章第十节，也有一个定罪的功效，或者说让人知罪的功效。因为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一定的清楚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如果神的道还在谁心里，他仍然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他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罪人，不过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使徒保罗自己都讲，他说罪人当中我是什么，他说我是罪魁。所以大家注意，神的道这里有个双重功效，这个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让人知罪，但一方面又让人脱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圣洁，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但是呢，靠着神的道，一方面让我们知罪，对罪敏感，另一方面同时也是靠着神的道，让我们也会渐渐的去远离罪越来越少的犯罪，这是神话语的双重的功效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当中有两个双重的功效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是第一个神的道的双重功效，等一下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主耶稣十架宝血的双重功效下面第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能不能不犯罪不犯罪靠着神的道我们可以来远离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保这个词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呢也直接回答，若有人犯罪，这个地方上下文显然指的是基督徒写给你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徒的这个中保，所以信徒要犯罪了我们有中保。那个中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英文呢翻译成叫做 advocate， 那希腊文呢叫做 parakletos， 这个 parakletos 这个我们没有学过希腊文没有关系我只是把它给列出来大家稍微有点的了解就是这个词para 就是今天那个 parallel paratroop 这个伞兵等等很多它都是有这么一个 para 就是平行的平行的在它的旁边。那 Kletos 呢 ?Kletos 就是这个从这个 Cleo 来的是一个声音。声音。所以呢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用一个声音把它呼唤来到旁边或者说呢站在它旁边说都可以。那这个词很特别。 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圣经，就是希腊文新约圣经当中呢，一共只出现过五次，并不是很多。这五次全都是一个作者用，就是这个使徒约翰，老约翰。那除了在约翰一书当中出现过这一次，其余四次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啊，翻译作保惠诗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14章26节、15章26节、16章第7节全都在约翰福音当中。那每一次都翻译成保惠诗，唯一一次翻译成中保就是在这里啊。那这个中保这个词呢啊，这个我先给大家看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啊要从父那里拆保惠师来，同样的 Paracletos 同样的词，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啊。所以大家注意，在这里这个保惠师啊，或者说中保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圣灵啊。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这个中保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词的意思啊，在旁边啊，一个声音把它呼唤在旁边，或者说站在他的旁边发出一个声音，实际上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您注意看这里啊，他来了，指圣灵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啊做见证。这里是他替耶稣讲话。那么我们的中保啊，耶稣基督在父面前做我们的中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律术语就是当时指的啊，今天也是很啊普遍能够看到一个职业，就是律师啊，律师在一个法庭上面。他站在这个被告人的旁边，那替被告人来讲话，面向这个法官，当然也面向原告啊，这就是这个啊中保的意思，那中保的意思，啊 advocate 啊。那么谁来做这个中保呢？圣经我们看到圣灵啊是这个保惠师 Paracletos， 那义者耶稣基督主耶稣，他也是这个中保。说到底，就是神自己来替我们做中保。因为在这个旧约当中啊，旧约当中什么是那些祭司啊，站在神和人之间，人来做的祭司啊，来做中保啊，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然后面向人呢又去代表神。但是人做中保不如神做中保，人自己也是罪人，而神是圣洁的。这里讲到但义者耶稣基督，他是全人圣洁无罪的，那他呢来替我们向我们的天父来替我们述说。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啊，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啊那奇妙的工作，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啊，是我们这些信徒，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啊，在父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在替我们祈求啊，这是一个法庭的这样一个图画啊。父神在这里是那位审判者啊，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法庭上面，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啊，耶稣基督现在在替我们祈求，他是我们的中保。你知道耶稣基督呢，他也经过这个法庭啊，耶稣基督啊有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大祭司面前来受审。那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中保，有没有 Paracletos 呢？没有啊，啊，没有人替他讲话啊，没有人替他讲话，他们都在那说定他罪，定他罪啊，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啊，没有人站在他的旁边，连他的门徒都四散了。但是今天，当我们啊来到这个父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主耶稣基督啊，他站在我们旁边啊。那这个左边这幅图，那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有个原告是吧，那我们是作为被告，那原告是谁呢？原告就是那撒旦，那恶者。因为那撒旦恶者有一个名称在圣经当中叫什么，叫控告者啊，他就到神面前去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控告我们啊，说他有罪有罪有罪啊。那耶稣基督他却站在我们旁边啊，做我们的律师，来替我们向父神来述说啊，替我们述说。那他不单是这样子啊，我们来看圣经这个希伯来书啊，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讲到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工作啊，不可思议的工作，凡靠着他 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到父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站立不住。但是因为他，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指的是人做的祭司啊，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啊。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罪的，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一次献上，那流出他的宝血，舍弃他的生命，那么就永远的有功效。任何一个人啊，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神面前，耶稣基督都能拯救我们到底啊！他是我们的中保，他也是我们的保惠师。有这样一幅图啊，非常的美好啊，就是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我们刚刚读过的啊，说耶稣啊，他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是我们神圣的中保啊，这样一个这个法庭啊，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啊，做这个背景啊，法庭的一个背景。有人讲过一句话啊，非常的美好啊，也很感人。他说什么呢？没有一个基督徒，基督从未向天父提及他或他的名字。请大家记住，你仔细思想，任何一个人，你是神的儿女，基督一定在天父面前曾经有提到你的名字，具体的提到你的名字，我还为你祷告，为你祈求，因是因为他是你的大祭司，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你的大祭司。而且还有一点，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法庭当中，这个法庭上的，我们知道这个原告啊是那撒旦恶者啊，他是那控告者。那么这个法官和律师，天父来审判啊，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律师，做我们的中保。但是他们又和世上的法官律师呢又有所不同。首先第一点，当然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父神是完全公义的法官啊，我们这个做三福福音分享常常用这个包青天来形容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比包青天还要更公正更公义的一个法官啊，明朝明察秋毫，鉴察人心啊，完全的公义，完全的信实。那也与世上的这个律师呢还有不同。我们曾经有讲过啊，这个法官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公义的法官，包青天的那个法官，又有一次有人把一个被告带到他的法庭当中，这个被告犯了大罪，法官一看是自己的儿子，那出于慈爱，他不愿意去刑罚他自己的儿子，但是出于公义的要求，他又必须要刑罚自己的儿子。审判完了以后，判决发下来，他的儿子受极重的刑罚，这个爸爸判。那判完以后呢，这个法官爸爸他就把自己的黑袍脱下来，走到被告席，看着他的儿子说，孩子啊，你犯的罪太大太重，你的刑罚你受不了，我来替你承受。这是这一位既公义又满有慈爱怜悯的恩典的法官他所做的事情。那同样对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啊，耶稣基督做我们中保，也有人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这个律师，他替我们向这个法官来呼唤啊。那这个撒旦不断在那控告控告控告，但是我们的律师，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说我的这位当事人啊，虽然他犯了很多的罪啊，他欠人很多的钱啊，他要付上很大的罚款，但是他没有这个钱付不上。然后这位律师呢，他简单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替他付一切的债。我们知道在世间一般我们做律师啊，我们都是要去拿一个律师费，但是我们的中保啊，不但对我们分文不取，而且他替我们付上我们一切的罪债，一切的罚款。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那在 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当然不是真实的发生，有一种传说演绎的性质，但是呢仍然是很美好，而且流传很广。就讲到马丁路德，我们知道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晚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啊，躺在床上。那在这个疾病的折磨之下呢，有一天突然这个撒旦就来了，撒旦的这个怀里面就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卷轴，来到马丁路德面前，把这个卷轴展开，上面一样一样全都是马丁路德犯的各种各样的罪，一条一条的在那里来指控他，一条一条的说你犯过这个罪，你犯过这个罪，你犯过这个罪，你犯过这个罪。那马丁路德呢是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越听越沮丧。但是突然马丁路德意识到一点就把那个大大的卷轴抢过来，在上面写上一句话，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付上了这个罪的赎价，他是我在神面前的忠报，有谁能控告我呢？这是马丁路德的这样一个故事，在教会历史上非常的有名啊，因信称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第二点，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第二点，耶稣基督奇妙的工作就是做普天下人罪的挽回祭。那这里呢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词啊，挽回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次数更少。第二，挽回祭到底是为谁啊？我们也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这个挽回祭这个词呢英文叫做 propitiation 啊，这个 propitiation 这个词这个希腊文 elasmos elasmos 在这个原文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也都是老约翰来用，而且都在约翰一书当中。另外一次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还有另外一个词跟这个有点像但是呢还不一样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就不多讲了那这个 propitiation elasmos 呢只出现过这两次。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挽回祭和赎罪祭 atonement atonement 很像，但是呢还有一点点的不同atonement 特别的单指赎罪，但这个挽回祭 propitiation 呢可以翻译成赎罪，可以翻成赎罪，但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平息愤怒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 propitiation 平息愤怒。那平息谁的愤怒呢？显然平息父神的愤怒，挽回。所以这个中文这个翻译成挽回就很好它呢比赎罪祭的意思 atonement 呢稍微的还要更进一层。那在圣经当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是一个 propitiation 的一个例子挪亚，我们知道这个洪水之后方舟之后呢，那挪亚他就出了方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就献在坛上的为燔祭，然后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就永不停息了。所以大家注意看这个第二十一节propitiation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本来是洪水灭掉这个全地，因为世人的这个罪恶极大，那这时候这个献祭来到神面前神闻那馨香之气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挽回这个在神的面前带来神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好这是这个挽回祭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有讲了七句话十架七言。那么在十字架上呢倒数第二句叫做成了 但注意啊，这个成了不是最后，有人认为十架七贤最后一句话是成了，实际上不是啊，成了是倒数第二句啊，是倒数第二句。那这个成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成了也有这样一种挽回的意思，因为在当这个成了这个词啊，希腊文叫，我就没有把这再列在这里哈啊，这个叫这个tetelestai 这个词呢，在当时希腊社会当中啊。啊，我们三福的这个学员也都知道这个词是常被用在什么呢？就是做交易的时候啊，在当时这样一个希腊社会当中，比如说有人欠账啊，就有这个债务，然后在这个欠账的这个欠账单上面，如果一旦写上成了 telestai 就是债务已清偿的意思，付清了啊，付清了，不欠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耶稣基督断气之前。当说成了，就是表明他用他的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代偿了我们人类所有的罪债，啊，平息了父神的愤怒，啊，这个还债是还给神的，因为我们是欠神的，啊，我们因为是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带来了神的这个愤怒和刑罚，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啊。那么，我们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成为我们普天下人罪的这个挽回祭，成了啊，债务还清好，那么第二点，那么这个挽回祭是为谁啊？是为谁所付的？那这里呢，讲的再清楚不过，他为我们的罪，这个我们显然指的是基督徒。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但老约翰马上讲，他说不是单为我们的罪啊，不是单为我们基督徒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这个挽回祭不是单为基督徒啊，也是为普天下人啊，为这世上每一个人的罪。实际上，这个"普天下"这个词呢，又是一个强调啊。这个和合本翻译成啊"普天下人的罪"，就是原文就是 "world" 世界。全世界的罪，所以翻译成普天下人的罪是非常非常恰当和合适的啊。我们都这个非常的熟悉约翰福音啊第三章16节啊，16节和17节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原文也是同样那个cosmos 那个世界啊，指的强调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世界上每一个人啊，the world 因他得救。但这后面还有一个第18节啊，三章18节，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世界啊，为普天下人的罪，sin of the world 为全世界的罪。和这个约翰一书2章15节啊，后面我们马上也会看到啊，我们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2章的正道，后面我也会看到，这个老约翰又讲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我们要读到这个地方呢，有时候就可能会有点糊涂啊。神爱世人，原文是世界啊，神爱世界又不让我们爱世界啊，实际上呢。这个地方虽然都是世界，但是世界和世界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含义。那约翰一书2章15节，这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属世界的，那属世俗的，那属罪恶的啊，属情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指的是这些事情。那所以这里的这个世界不是指的世人。那当讲到神爱世人啊，这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里面显然是指的世上每一个人啊，也就是约翰一书2章2节的普天下人啊。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世界啊，cosmos，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分别啊，不要一看到这个世界都以为是完全同样的意思，一定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我们来区别，到底指的是啊这个世俗的世界啊，这个情欲的世界，还是是世间的世人啊？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指出一点。好，那么下面我们呢再看很多其他经文，实际上不单是约翰一书2章第2节啊，我们看约翰一书4章那14节，这后面我们也都会讲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原文呢也是这个 world 啊 cosmos， 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啊且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作为救世主啊 ,Savior of the world, 啊世人的救主，世界的救主。约翰福音四章第42节啊，现在我们信啊撒玛利亚人啊，这个从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跟耶稣井边谈话以后，他不是就跑到这个叙加古城里面把这些人都啊叫来啊，那么这些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已经亲自听见了啊耶稣所讲的，知道这便真是救世主啊，救世主 Savior of the world 啊，所以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啊。这个我们以前在国内啊，小时候就跟着学着唱这个世界这什么国际歌，不是世界歌，国际歌啊，从来没有救世主啊，也不靠神仙皇帝啊，有救世主，耶稣就是救世主啊 ，Savior of the world 啊。那么下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啊、次日，约翰看到啊耶稣，这里的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啊，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原文呢也是 sins of the world 啊，全世界的罪啊，全世界的罪。那、啊、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因为他除去全世界的罪啊。那还有啊，很多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第九节啊，大家来看，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啊。这个地方的和合本翻译成人人啊，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就是两个人啊，为神的恩不是两个人，原文是很清楚，指的是每个人，或者翻译成所有人啊。这个希腊文呢很简单 ，pass 啊，这个 pass 呢，那、啊、可以翻译成 everyone 啊 ，everybody 可以翻译成 all men 啊，所有人可以翻译成 whosoever。任何人啊，在圣经当中多次的出现，那、啊、就指的每个人，所有人，所以就是叫他因着神恩，耶稣因着神恩为每个人，为所有人尝了死味。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啊，也是非常清楚的宣告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啊。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这个地方的中保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中保原文不一样啊，原文不一样，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啊，和合本翻译做万人，原文呢也同样还是个 pass， 所有人，每个人啊，舍自己做所有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耶稣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挽回祭。个人的后书啊，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啊，这里连着三次众人都死了，并他替众人死啊，这个众人啊，其实翻译呢也不是很明确啊，原文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是所有人，还是这个 pass 啊 ，everyone 啊，一人既替所有人死，所有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所有人死啊，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清晰。还有一节经文啊，这里呢更是就像我们看到的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一样啊，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强调。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这个地方的这个万人的救主啊，原文呢不是指一万个人啊，第一万零一个人他就不救，不是这个意思。那、啊、原文非常的清楚 ，Savior of all 啊，还是 all men 啊。如果这几个希腊文这个字呢，我摆在这里给大家看啊，不懂希腊文没有关系啊，其实是非常简单 ，Soter 啊，这是希腊文常常出现的，就救主的意思 ，Savior。然后呢 ，Panton 就是那个 pass 啊，所有他的这个变革啊，这个就是那个 pass，Panton 所有人，每一个人。Anthropon 就是人的意思，希腊文人的意思。今天我们那个英文 Anthropology 人类学字根就是从这里来的。Soter Panton Anthropon 就是他是所有人的救主啊，所有人的救主啊，不单是信徒的救主，他更是信徒的救主，但他也是所有人的救主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耶稣来？啊，要做天下人的挽回祭，要做所有人的救主啊！因为圣经啊，提摩太前书二章 三到四节清楚告诉我们啊，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原文仍然还是这所有人，万人 ，everyone， 神愿每一个人都得救。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心意，哪怕有一个人沉沦啊，进入地狱，都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神愿意看到的是每一个人，这个人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来悔改，这是神的心意啊。以西结书33章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想象成是哪怕有一个人啊下地狱，我们的神在那里欢喜快乐，错了，大错特错。任何一个人，不论是犯了多么大的罪恶，任何一个人当他拒绝神的救恩啊，走向地狱的永火的时候，再也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是为这些的灵魂忧伤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要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的心意。那有人呢，可能就会提出一个疑问来，那我看到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经文，确实清楚地讲到神爱世上每一个人，愿每一个人得救，耶稣基督也为世上每一个人钉十字架流宝血，献上挽回祭了。可是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啊，只有一部分人得救啊，绝不是所谓的普救论啊，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不管信不信耶稣啊，不管拜什么偶像啊等等，不管多大的罪啊，最后反正都能进天堂，这是错误的。最后只有一部分人得救。那有人就问了，那这样的话，那耶稣的血不就白流了吗？那不就白白的为那些啊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耶稣为他们流了血，但是他们又没有得救。那耶稣的宝血这么的宝贵，不白流了吗？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这个答案非常的清楚。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主的道有双重的功效，耶稣的宝血十架也有双重的功效。对接待他的人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人啊，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对接待他的人有救赎的功效，那么对拒绝他的人呢，是定罪的功效啊。这是耶稣基督宝血十架双重功效。你若接受耶稣基督在十架为你流血舍身啊，这样的大爱，这样的救赎，你就得救。但你若是拒绝耶稣基督，把福音已经传给你了啊，你还是抗拒，那么呢，最后就是定罪的功效。你们来，大家来看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所以耶稣基督为这世上每一个人预备救恩，为他们死，为他们流宝血，预备了这个挽回祭。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审判的那一天能够跟神说，说你不爱我啊，你的儿子没有为我死，没有为我流宝血啊，这个责任不在我。不对，耶稣基督为你流宝血了，耶稣基督是爱你的，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了挽回祭，耶稣是你的救主。但是你接待他吗？你接受吗？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圣经宣告耶稣是救世主啊 ，Savior of the world， 这是圣经宣告的。但是人必须要接待他，必须要信他，才能得救。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福音啊，完整的福音。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约翰福音三章16节、17节，第18节呢，就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既是慈爱的，爱着世上每一个人，但他又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不信的人，那罪是已经定了，是不可能得救的。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啊，耶稣基督是普天下人罪的挽回祭。第三方面，耶稣的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就是做新生命的 引导者，新生命的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啊，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这一段呢，实际上给我们看到啊，至少有这个四点啊，一节有一个重点。第三节说，我们这个认识主的凭据是什么？是遵守主的诫命。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一个证明。实际上这个认识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讲到约翰一书啊，在针对这个异端诺斯底，诺斯底我们前面也讲过，他的那个字根实际上就是这个认识啊，这个知识 knowledge， 今天这个 knowledge 的这个字根。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认识主？诺斯底他们就讲到那些的灵知啊，神秘的知识啊，像真正的认识主的凭据就是你遵守主的诫命，遵守主的话语啊。所以这一段当中反复的强调诫命、主的道啊、主的话语啊，这非常非常重要。今天主已经把他的道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拿着圣经在手里面，那、啊、这个圣经除了是让我们去了解明白啊，像我们刚才做详细的这个解经啊、神学等等原文，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来引导我们啊，圣经是主的道，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也是神的道啊，也是神的道。那么真理与虚谎的分别啊，在第四节啊，说我们若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便是说谎话的。口说是你认识跟神有关系，却不遵行，你跟神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啊。因为认识这个词实际上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就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啊，不是只是普通的说我认识他，我了解他啊。真正有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守他的诫命而行啊。这个认识呢啊，我打一个比方啊，讲深一点，比如说啊。如果要是我跟我太太跟师母，我们到商场里面去买东西，然后呢遇到一位我的这个老朋友，多年没见啊，那我呢是刚结婚不久啊，年轻的时候，哎，这个我就跟那个朋友寒暄问候，然后他就问，哎，你旁边这位女士是谁呀？啊，然后呢我就开始介绍这位女士啊，她叫什么名字啊，在这个哪里人啊，喜欢是吃辣的还是喜欢吃甜的啊等等啊，我介绍了这样一些关于她的知识。然后啊，我的这个老朋友就问说，你介绍这么多啊，我知道你是知道他啊，那他跟你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跟他说，跟我没关系。请大家想想，如果我这样回答，我回到家是什么样的结果呀？啊，你不跪搓板是不是 啊就要被啊，就要被太太骂了啊。所以我们的知识和认识啊，不是单单只是头脑理性上的了解，那更不是所谓那些神秘的灵知，而是跟他有一种真正的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连结。当有这样一种生命的连结关系的时候，跟神建这个关系，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啊，这就显出真理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啊。那第五节，爱心的完全与联合啊，一个真正遵守主道的人，那么他的爱神的心呢，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而且也印证在主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表现出来，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行事为人他一定会效法耶稣基督啊。常常住在像这个这个有的时候啊，我带着孩子出去啊，人就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很像你，不但是长得像啊，可能这个行事为人讲话啊，表情态度啊，可能都像。为什么呢？因为这我的孩子是住在我家里面的啊，那成天耳濡目染啊，所以这个叫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但是这个词本身的这个背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意思是真实的啊。那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住在神的家里面，那我们行事为人一定也就会自然的就会效法基督，彰显基督啊。所以这一节的如果做一个总结啊，非常简单。就这四个方面，诫命、主的道、主的话、真理，要进入哪里呢？首先进入我们的头脑。但光光进入我们的头脑 有这个头脑的知识还不够，还要进入我们的心灵，也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啊，跟耶稣基督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真的认识。那若是真的认识，表明你住在主的里面啊，主的话语住在你的里面，那一定就会怎么样？一定就会带来行为的改变，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新生命的一个引导者。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什么呀？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耶稣基督那奇妙的工作，不单是做信徒的中保，做普天下人罪的挽回祭，还有居然能够改变引导一个人的生命，带来这么样大的一个翻转，这实在是神迹，实在是太奇妙。在这个礼拜咱们教会蒙恩小组长辈聚会，那么呢我再一次听到杨广仁阿姨，杨广仁老姐妹的一个见证。在去年这个杨阿姨有分享过这个见证，那这次再分享她妈妈的见证，我仍然还是非常的感动那师母呢听了都流泪那我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杨阿姨的见证。在国内她的妈妈呢就是基督徒那这个杨阿姨分享，她自己还在中年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妈妈在世就信主，但是她自己不信她的兄弟这些嫂子什么也都不信。妈妈呢非常希望他们信耶稣基督非常希望他们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对这个没有兴趣，因为都是在国内做老师做知识分子，觉得这很愚昧。后来有一次他的妈妈去医院本来是去看病，然后被医院的医生误诊就给他身体里面注射一种药，结果身体整个就肿起来了肿起来，医生的吓得够呛，赶快就抢救，抢救了三十天，抢救了一个月最后呢妈妈还是走了。但在医院的这三十天，他的妈妈彰显出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世人的不同见证他真的是有主的真理，有主的爱在他的里面。那他就讲了妈妈的几件事情。首先有一个，当他妈妈知道自己可能快要离世了，可能不行了，那就把他是作为唯一的女儿，还有呢把这些嫂子或者是弟妹都叫在这个病床前。那妈妈呢就开始跟他们交代有些东西要留给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金戒指拿下来一个，然后就给一个这个嫂子拿一个金戒指又给另外一个或者是弟妹然后呢等到这个杨阿姨她自己是女儿，亲生女儿就给了她一本诗歌本，教会的诗歌本，而且还是破破的旧旧的然后这个杨阿姨当时心里呢就很，她不理解，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说哎呀，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在这个嫂子都是给金戒指，只给了我这么一本的破破的这个基督徒的诗歌本，对我也没有用但是妈妈呢就嘱咐他们要去教会，要信耶稣然后还有一点，妈妈就要他们兄弟还有这个阿姨这个女儿叫儿子女儿呢去见医生和护士，让去见医生和护士做什么呢？说让他们去给医生护士鞠躬，感谢医生护士。那他们这个兄弟姐妹就不愿意，他明明是给我妈妈误诊了现在抢救都这情况还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们说既然这是妈妈让他们做的，他们就去做。然后就来到那个医生护士所在的那个地方，他们一看这几个病人的这孩子都来了，以为是要来找茬以为是现在国内叫医闹吓得这医生护士都往后躲，就没想到他们一起齐齐的向医生护士鞠躬向他们表示感谢，说这是我们的妈妈嘱咐谢谢医生护士在这一个月当中的抢救照顾，你们辛苦了。那结果这医生护士都愣在那里了，愣在那里，就有这个护士过来就来拥抱他们，他妈妈见到医生护士也是都跟他们表示感谢。他最后没有抢救过来，妈妈回天家，然后他们就去 那个结账跟医院结账啊，因为住院一个月账单挺高的，结果拿了这账单呢，发现只有最后一个礼拜的这个账单，前面很多的抢救花费都没有了。他问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搞错了？人家去打电话，然后就说其他的都给免了啊，就收你最后的这一百。然后呢，还多告诉他们一句啊，说你妈妈那些病历呢，也早就都锁起来了。这个就因为医院就怕你们来告啊，实际上他们妈妈早就已经嘱咐啊，不要去告啊，不要去告。那这样一个见证，当时一开始他们还不理解不明白，等到自己信主以后，回过头去看，知道自己的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这样一个老太太，但是因为她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天父的女儿，他就真的是把主的真道真理不但进入他的头脑，进入他的心灵，而且进入他的生命，进入他的行为，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主耶稣基督最不可思议的工作，当然我们还可以，也许还可以列出其他一些项目，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三个方面何等的宝贵，做我们信徒的中保，在父神的法庭前来为我们辩护，那是为我们辩护，而且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他说我亲自来为他付上了一切这个罪的赎价，他欠的账我替他付清了，挽回了父神的愤怒，也做我们新生命的引导者，做我们新生命的引导者。我们可以思想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耶稣不单为信徒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付上挽回祭，彰显了神的什么属性如何回答耶稣为世上每个人钉十字架流宝血，最后只有一部分人得救，那耶稣的血不是白流吗？没有白流，还有一道题，世上最认识你的是神，是你自己，还有呢，是你的家人。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家人，他们是否认为你真正的爱主。
明白。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来做回应诗。因为是在线上的缘故呢，那么我就不换来换去，我就在这里来带大家唱这首回应。